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多不到了吗？念佛的人多啊，这古人常讲啊，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度不到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子。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今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没什么用处。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到利，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到利。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向佛的向好，向佛的功德，向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喜欢布施，而我们在喜欢的时候惊叹呢，我们念佛念诗佛家有六念法了， 六莲法师叫我们诚心的，常诚不实的心。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界、念师。啊，这个是真正的念佛。啊，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啊，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啊，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理由。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啊，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啊，没有忏悔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啊，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啊，他要造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啊，那么这个念佛在这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啊，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啊，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啊，起作用，啊，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呢，啊。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啊，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啊，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啊，就是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啊，这一念忏悔就是善呐，啊，确确实实可以除五无间罪，啊，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啊，可以帮助他升这个桃李天呢，啊，可以升到人天来享福啊。 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做了才不至于疑惑啊，它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人天。这个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啊，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啊，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啊，特别强调啊，大家看150面啊，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带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了。初行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了，通指大乘是信位的菩萨，从初信到实信都叫初信菩萨，未得无生忍呢，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教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了，才能够保住啊常精进。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佛钵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是常不离，这个很重要啊，除非呀，你已经开悟了， 得无生法忍呢，那可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六祖留他住一天，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居，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有一类的呢，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其实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在老师面前帮助后学还有出来的帮助老师，等于是给老师当助教不离开老师了。两种视线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非，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大有问题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 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不可靠。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啊，不涉人生的。这点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的一句所说的，自是静气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就是求自度啊。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的早，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啊，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啊，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了，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 他又是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啊，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啊，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这个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啊，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是注解里面啊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在华严经上说的啊，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说法，不生性解，亦能成众。啊，这个理也在此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啊。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啊，一心称念。啊，这是真忏悔。啊，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啊。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就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修，你阿赖耶识里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啊，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卧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啊，最后的一念，谁能有把握？确实没有把握。啊，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 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啊。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啊。所以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啊，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啊，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就一粒而根融为道中啊，那在以后啊。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啊，很可怕的事啊。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啊。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啊，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恶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啊，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啊，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拖住卷中第151面，拖住卷中啊，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桩事情呢，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 望闻生意，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足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承蒙这个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呢？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呢，这个助念这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品，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了，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嘛。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帮助他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大慈菩萨讲啊，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了。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你所劝的那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你要劝上100个人，1000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了。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那个不作数的，是要真正的一心， 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你们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就晓得这是真实的。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成王两立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主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知道佛说话的用意，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固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是超度有理。如果把它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呐，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正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给他正确的答案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 投胎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啊，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啊。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舍身受身的事实真相啊。这个相不好啊，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啊。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啊，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的解决了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